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创造十年以来的月最高纪录，或将再次激怒特朗普。中国外交部称，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就会有多大。特朗普开始其上任以来对英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警告称英国如果想和欧盟保持贸易关系的话，就要放弃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法国外交部长谴责德国单方面接受美国有关和欧盟互相汽车产品关税的提议，呼吁欧盟统一意见，并称脱欧的英国就是活生生的教训。美国拒绝在经济制裁上赦免在伊朗的欧洲企业。法国经济部长谴责美国不能够扮演全球经济独裁者角色。法国总理公布新的反恐举措，重点是辨认威胁，预防发生，打击恐怖组织经济来源，强化国际外交合作。美国明年石油产量将会超过沙特，排世界第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试图找到日朝首脑会谈的切入点。从香港飞往大连的中国国航航班急降7000多米，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系副驾驶吸电子烟并错误关闭了空调组件，导致客舱氧气不足。中国四川省化工厂爆炸造成至少19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会面。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名日本男性5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香港人纪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各位听友好，首先我们还是一起聚焦中美贸易问题。中国海关本周五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六月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了289.7亿美元。路透社根据08年以来的数据计算，认为这是十年以来按月统计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最高值。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7月13号的发布会上公布了系列相关数据。他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额30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177.8亿美元，增长13.6%，从美国进口840.02亿美元，增长11.8%。六月份对美国出口426.22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36.52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289.7亿美元。黄颂平表示，中美贸易争端会对全球贸易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中国将不会故意延长海关检查进口自美国的货品的时间。而如果有企业选择途经其他的地区转运中国货品向美国出口的话，将完全是企业自主选择运输途径和线路的纯商业行为。特朗普此前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但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这份数据显示，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愤怒。本周二，美国列出了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被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同时警告不排除再向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的输美产品总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则表示，无论是延长美国的货物通关时间，还是放慢美企业并购审批的过程，中方采取何种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门自会妥善处理。作用力有多大，产生的反作用力就会有多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本周五表示，首相迫不及待地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英国脱欧问题进行解释。在一份采访当中，特朗普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按照昨天特蕾莎梅公布的那份脱欧白皮书来脱离欧盟的话，美国是绝不可能和英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特朗普认为，这份白皮书当中显示了英国即使在脱离欧盟之后，仍然想要和欧盟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这不能接受。对此，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首相女士迫不及待想早一点就这一问题对特朗普解释清楚。法国外交部长洛德里昂本周声明，如果美国一意孤行要给欧盟的输美汽车加征20%的关税的话，就要当心欧盟进行反制。面对美国针对欧盟汽车产品的胡萝卜加大棒，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单方面接受了美国有关互降汽车产品关税的提议，但是法国强调欧盟应该在对美态度上保持一致，而统一决策应该是欧洲委员会来做的。诺德里昂表示，英国脱欧之后陷入了无法在欧盟和美国之间保持良好贸易关系的状态，这就是活生生的教训。现如今的英国给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提 了一个醒，那就是所有想脱离欧洲框架按照本国逻辑恣意行事都与有建设性的方向背道而驰。他表示英国脱欧曾经被认为是对英国经济的一种救赎，现在却变成了一场灾难。美国明年的石油产量将首次超过沙特阿拉伯，排世界第一位。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能源信息署发表报告预估，2019年美国平均每天原油产量为1180万桶，比6月时预估的1176万桶略高。官员指出，如果预测无误，届时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能源信息署指出，从今年2月以来，美国原油日产量一直超过1000万桶，比沙特阿拉伯6月日产1060万桶略低。能源信息署维持2018年美国原油平均日产量为1079万桶的估算，并将2019年全球日产预估从10221万桶提高到10254万桶，并预估2019年全球石油需求成长将减缓。石油市场一直关切西德克萨斯州二叠纪盆地页岩石油产区的运油设施不足，以及将对下半年石油产量造成多大影响。先锋自然资源公司董事长斯科特·谢菲尔德表示，由于产区油管的运输能量有限，当地的产量可能将开始减缓。他说，这一产区将在未来3到4月达到产能极限。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试图找到日朝首脑会谈的切入点。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试图找到日朝首脑会谈入口。据韩国绑架受害者家属成立的拉北者家族会代表崔成龙透露，围绕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6月12日的美朝首脑会谈后，只是向日方再次说明绑架受害相关调查结果。崔成龙称，消息来源于朝鲜平壤的相关人士，此项调查基于2014年5月签订的日朝斯德哥尔摩协议而展开。在该协议中，朝鲜承诺对包括绑架受害者在内的日本人进行全面调查，设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此后，日朝关系恶化，朝鲜于2016年单方面停止了调查。以往朝鲜的主张是，生死不明的12名绑架受害者中8名死亡，4名未进入朝鲜，并且已让5名健在者及其家属回到日本。日方主张绑架受害者有12名下落不明，无法信任朝鲜称8人死亡4人未入境的一贯主张。而金委员长做出了意在再次进行说明的指示，要求把最终的调查结果向日方说明。不知这次金正恩的指示是否能为日朝首脑会谈打开入口。
7月10号，中国国航 CA106 航班在从香港飞往大连的途中，曾经出现了10分钟之内紧急下降大约7620米的事件。中国民航局在本月13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国航空安全办公室副巡视员乔以斌对这一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进行了通报。他表示，事故系副驾驶吸电子烟，为防止烟味扩散到客舱，在没有通知机长的情况下准备关闭客舱再循环的风扇，但是却错误地关闭了相邻的空调组件开关，导致客舱氧气不足增压告警。乔以斌表示，目前详细的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当中，中国民航局将根据调查结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此外，有关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中英文官网上调整涉及台湾名称的工作，中国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顾晓红表示，涉事的44家外国航空公司已经有38家完成了整改工作，剩余6家外航由于技术原因仍在申请延期整改当中。最后的截止日期是7月25号，民航局将继续密切关注并敦促上述6家航空 空公司按期完成整改，并将于7月25号之后对外通告整改情况。中国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一家化工厂12号发生了爆炸事故，至少19人死亡。下面是艾米的详细介绍。
据报道，四川省的安全监管局证实，除了至少19人死亡外，另外还有12人受伤。发生爆炸事故的是四川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内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一间厂房。该公司主要是生产化工产品，周边还有一家砂石厂。爆炸时间是在12号的晚上18点30分左右，事发时正值工人换班的时间。报道称，网上流传的爆炸现场的片段可以看到，工厂内火光熊熊，冒出大量的浓烟，火势在当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扑灭，但是可以看到三层楼的厂房烧得只剩下钢架，而周边的建筑物的玻璃也被震碎。法新社引述官方周五公布的相关报道称，在医院就医的伤者伤势目前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该报道没有明确爆炸的原因，仅表示事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同一份的通告还指出，爆炸引发的大火于周五早上扑灭。法新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几年来发生了几起重大的工业事故，2015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发生了特大的爆炸事故，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的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品的连串爆炸，造成165人死亡。除了人员巨大损失外，该事故也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了致命的破坏，而事故的原因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负责处理事故的天津市原代理书记兼原市长黄兴国，去年9月份被裁定受贿罪成，判处监禁12年，罚款300万人民币。
一年前的7月1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香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本周五开始纪念活动。下面是记者罗拉的详细介绍。
刘晓波因参与起草08宪章，呼吁中国民主，在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煽颠罪判处11年徒刑监禁。他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身患癌症，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没有被允许出国就医，在监视治疗时于2017年7月13日去世。香港数十名抗议者今天聚集在中国驻香港中联办院子外，在栏杆上系上黑色丝带。今天晚上还有更大型的纪念刘晓波去世一周年活动。抗议人士还悬挂了中国人权观察理事会会长秦永敏的照片。秦永敏于7月11日被中国政府再次判处13年监禁。现年64岁的秦永敏长期关注和从事中国人权工作，他被起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关22年。在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两天，刘晓波的遗孀诗人画家刘霞在被中国政府监视居住了八年后得以离开北京到达柏林。香港前立法会委员、呼吁民主的活动人士梁国雄告诉法新社，中国政府周二释放刘霞，周三又立刻重判秦永敏，这显示中国政府释放刘霞只是想欺骗世人。民主党律师郭家琪呼吁在中国举行自由选举，他表示刘霞被释放是中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战时中方寻求欧洲国家支持的一个伎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3号和受邀到访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人民大会堂会面，双方对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连战一行人大约50人，包括政界、商界、体育界人士。连战表示，本次出访是受到了大陆朋友们的邀请，参加两岸关系讨论会议。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则表示，本次连战出访不代表国民党，只代表个人。外界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借着和连战会面向蔡英文传递信号，是给蔡英文政府展现善意的机会。日本的共同社引述中日关系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对于2015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神奈川县的57岁的男性，中国的法院13号以间谍等罪名作出了有期徒刑5年的判决。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今天在《费加罗报》上的采访当中表示，此前法国等欧洲国家政府请求美国在对伊朗经济制裁上面向欧洲国家网开一面，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勒梅尔表示，自己在今年早些时候给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写过信，要求美国在制裁和伊朗进行经济往来的企业的时候放过在伊朗开展业务的欧洲企业，如果不能的话也请美国宽限更多时间让欧洲进行缓冲，但是在美方回复当中否定了这一可能性。勒梅尔表示，其实收到拒绝信自己并不是特别惊讶，他认为指望美国高抬贵手基本上是属于幻想。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艾米为大家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一年前的7月13号，中国最著名的一件人事，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在警方监禁下因癌症逝世。两天后，他的遗体在沈阳火化后，骨灰被撒入大海。一年时间过去了，值得欣慰的是，刘晓波的遗孀，今年57岁的刘霞，在其夫周年忌日前夕，终于结束了多年遭到软禁的生活，抵达了德国柏林，开始他向往已久的自由生活。但是纪念刘晓波在中国大陆目前依然是禁忌的话题，而且许多中国的意见和维权人士仍然深陷囹圄，没有人身自由。中国官方表示，刘霞是根据本人的意愿赴德国治病，刘霞的问题也非外交性质。与刘霞被释放同时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无关，但是普遍分析认为，刘霞是在德国政府一年来不懈的努力和压力下终于获得了自由。他能够出国与李克强出访德国，中美贸易战压力剧增，中欧峰会即将召开等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当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对习近平提起刘霞的情况，并且要求还其自由时，他得到的回应是刘霞可以被释放，但是条件是不能大肆宣扬这件事。同时，刘霞的弟弟刘辉也未能陪同他前往德国。而2013年，刘辉因为受到诈骗罪的指控被判11年监禁，随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监外执行，所以刘霞在海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制着刘辉的命运。可以说，刘霞的出国获得的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因此，就在刘晓波去世一周年，柏林、巴黎、华盛顿、旧金山、香港等各地都在举办纪念刘晓波的活动之际，刘霞已经向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琦表示，他本人不能前往参加柏林的刘晓波追思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身体太虚弱，而是他不能够去。刘霞表示，他非常感谢国际社会一直支持他和刘晓波，他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才能见记者。虽已成为自由人，但是有些事仍然不能做。报道解释说，刘辉在假释期间，任何前提下都会被马上投入监狱。而在中国大陆，纪念刘晓波依然是禁忌的话题，敢于冲破阻力进行悼念的人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晓波助澜会和自由刘晓波工作组今天都在社交网站上发帖表示，一年以来悼念刘晓波的许多人受到了种种报复，有的被投入大牢，有的被流离失所，被失去工作。他们中就包括参与了广东新会海祭的13人，参与沈阳医院悼念的9人，在大连悼念的2人，为刘晓波出诗集的浪子，与刘晓波衣冠冢合照的张毅等。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其脸书上详细公布了这些人的情况。晓波助澜会也强烈谴责当局对这些悼念者持续的骚扰和打压，并且要求立即释放在囚的陈建雄、徐光丽和朱成志等人。晓波助澜会今天还发帖表示，今天是刘晓波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也将是中国人的自由日。贴文表示，我们要的不仅是追思，不仅是哀悼，还要表达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追求。今天我们邀请您到水边去，高举象征抗争自由希望的三指，哀悼被海葬的晓波，声援中国人为自由而抗争。 在追思刘晓波的同时，自然也是对仍在狱中的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命运的关注。7月12号，多名美国议员和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就在美国国会山展开集会，的名字就叫做要改变不要枷锁，与良心犯并肩。香港的多个团体今天也游行前往北京驻港的联络办公室，一方面是悼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另一方面也要求北京释放维权人士。示威的人士向媒体表示，希望外国不要因为刘霞获释而降低对中国民主进程的要求。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对法新社表示，中国释放刘霞是因为需要减轻一些压力，向世界其他的国家展开魅力攻势，但是这并不预示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将得到改善。这位外交官说，相反的是，我们将看到情况越来越糟糕。事实上，当刘霞在机场露出灿烂的笑容，张开双臂向他的朋友跑过去的几乎同时，中国的知名意见人士、中国人权观察的创办人秦永敏在被关押三年半后，7月11号被湖北省的武汉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中央社的报道说，这样的局面真是堪称释然与沉重相伴。国际特赦组织今天也发推表示，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争取人权运动中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个组织在其推特上公布的一个视频中，邀请了多名艺术家朗诵刘霞为她的丈夫刘晓波写下的一首名为《风》的诗歌，来追思刘晓波。
风去，尘埃遍地。
风，给晓波。
刘霞，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风去，
尘埃遍地。
国际特赦组织的推文配上刘晓波的一张黑白微笑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话，这句话写的是，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本周日举行决赛，法国队在与克罗地亚队的对决中最终能否夺魁，吸引了全国球迷及热衷于这项体育活动业余爱好者的密切关注。相关话题继续成为今天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关注的焦点。另外，在特朗普的压力下，贸易战的前景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欧盟委员会下调欧元区增长预测。特朗普在与普京会晤的前夕向北约施压，气候变化引发全球气温升高，最近一个月来北半球相继出现热浪记录等消息，则是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关于中国的报道，除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外，还有关于藏传佛教受到政府打压的消息。首先，《费加罗报》刊出该报特派四川记者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数千名藏传佛教喇嘛和尼姑被逐出四川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消息。报道指出，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坐落于色达县约4000米高的海拔处，作为全球最大的藏传佛教机构之一，喇明寺五明佛学院所在之地已成为受到中国政府管控的象征。2016至2017年间，北京发起了大规模拆除僧尼住房的行动，迫使当地大批藏传佛教教徒被迫离开。但是至目前为止，由于受到政府当局的高度监管，很难了解到当地的实情。 不过，该报记者有幸与一名住在喇荣寺五明佛学院附近的僧人平措相遇。平措讲述了这片土地从美好变凄凉的场景。他在回忆推土机抵达、僧人离去的场面以及十分紧张的气氛时表示非常想哭。根据他的描述，当地局势在2016年突生变化，短短数月间，可容纳两万名僧人和尼姑的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以及同等数量的民宅遭到拆除，只有当地百姓获准继续留下。报道引述人权观察披露的信息指出，约有5000人被迫离去。费加罗报记者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一类受外部影响的宗教势力采取打压。在北京的眼中，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一位危险的分裂分子。2008年3月，藏区喇嘛举行抗议示威，这一活动随后波及整个西藏地区。示威者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揭露他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遭到排斥，以及藏传佛教僧人受到排挤的现状。这一示威行动遭到严厉镇压，随后爆发了藏人自焚的另外一种抗争形式。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披露的数字，2009年以来已有15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报道指出，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藏区的安全机制，加紧对僧人的管控，限制他们的行动，并在宗教教育领域加强中国色彩。此外，回声报今天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美国针对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提出谴责的消息。报道指出，周三开始，世贸组织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视之际，华盛顿向北京提出要求，呼吁中国政府将本国经济顺应市场经济原则。中国进入世贸组织18年后的今天，依然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做法，颇令美国不满。欧盟也对中国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欧盟方面虽然对中国捍卫世贸组织价值观的做法表示欣慰，却也希望中国能够将言论付诸行动。像美国一样，布鲁塞尔也对国家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起作用表示担忧，要求中国面对世贸组织采取更加透明化的做法。回声报还以短信形式报道了中国在布基纳法索新使馆剪彩的消息。报道说，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今年5月与台湾断交，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一个月之后，周四中国新使馆举行了剪彩仪式。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北地检署呢在7月10号把这个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及前国民党高层主管共6人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罪名提起公诉，在海内外造成了震撼。检察官起诉的理由是什么呀？
是，检察官是认定马英九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涉嫌以低价出售中视、中影、中广，还有前中央党部大楼，总共造成国民党将近73亿元的损失，所以依证券交易法的非常规交易，还有特别背信罪等罪名，把他提起公诉。
我们知道当时呢是因为台湾的广播电视法新增规定，要求政党呢不得经营媒体，因此国民党配合新法出售中广、中视、中影。为什么检方会认为违反了证券交易法呢？
是，检察官起诉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啊，它都是挂在中央投资公司跟光华投资公司的名下。那检方认为说，中投跟光华两家投资公司都是公开发行公司，两家公司经由金融机构借款或者是发行公司债等方式向社会大众集资，所以呢，这两家公司它的财务跟财产的处分 除了跟股东国民党的利益有关之外，还涉及到公司员工、债权人跟一般的投资大众的权益。那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出售旗下的事业，足以影响证券市场稳定跟社会金融秩序。所以呢，起诉的罪名是证券交易法的非常规交易以及特别背信罪。
据说这次检察官在搜索中投公司时呢，搜到200多片私下录音的光盘片，录音时间呢长达5年，内容是中投公司内部会议及关键人士的对话。检察官认为这是国民党干部为了自保及厘清责任刻意录下的，是起诉的关键证据。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检察官的确是把这些录音档案的部分内容当作起诉的关键证据，但是呢，交代录音的中投公司前总经理汪海清完全否认。他说呢，这个录音光碟其实就是中投公司的会议记录，所有的录音就是为了保留坦荡荡的全程记录，谈话的内容还包括他自己在里头，而且所有的光碟完整的保存在中投公司，他离职的时候也没有带走，没有私人的用意，更不是为了设局马英九。那这位总经理汪海清他更指出，三中交易的全程啊都是由律师团队来审核，尽管那个时候政治局势很紧迫，中投公司还是力求交易确定合法才加以执行。检察官在起诉书里面也有记录律师认可交易事法性的谈话录音，但是北检在向媒体说明的简报当中却完全不提。
依目前检方起诉的罪名，如果成立会有多重的罪呢？
检察官是以证券交易法的非常规交易跟特别背信罪起诉马英九，这个条文是属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罪名，等于意图让马英九没有被判缓刑的机会，因为在台湾2年以下的徒刑才会有缓刑的空间。
对于这样的起诉罪名，国民党方面有什么说法吗？
国民党举行记者会炮轰检方，说马英九在三中案经历了10年调查，包括5任特侦组的检察官、3任检察总长，最后确认并无不法。结果民进党上台之后却重新调查，甚至还起诉，让人感觉是政治指挥办案。国民党说呢，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处理三中案的过程当中，都是以透明、公开、合法、经得起检验的方式来处理，绝对站得住脚。另外就是马办的发言人徐巧芯说，检方的指控除了罗织还是罗织，因为北检竟然用今天党产条例的标准去罗织13年前还是国民党的自有合法资产，说马英九将性质属于未来依法应归还国家的准国家资产拿去买卖。所以马办就质疑北检呢，拿13年后的法条去论证马英九犯罪，这到底是什么逻辑？马办认为说，这样的指控是刚好证明了北检就是政治打手福音党政的指挥。
台湾舆论界对北检这次以违反证券交易法起诉马英九等人有什么看法呢？
台湾的媒体分析啊，在起诉记者会上，检方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录音档的合法性，显然他也知道未来在法庭上将会成为争辩的重点。那未来法庭公开审理的时候，包括这个私下偷录的内容有没有证据能力，免不了会有一番争执，更不用说马英九对于录音档内容的诠释可能会跟检察官完全相反。那其次，台湾的媒体也质疑，台湾法律规定10亿元以上的交易标的应该有不止一家的专业机构参与鉴定价格，就是鉴价。那检察官说，国民党是设计天龙八部的复杂流程才请鉴价人配合。好，那为什么放过鉴价人伪造文书的刑责呢？那还有一个令人质疑的地方，就是国民党是中投公司的大股东，马英九是党主席，那另外两个被告张哲琛跟汪海清是马英九派任在中投公司的执行业务的人，这个没有疑问，但是马英九本身他并不是中投跟光华的董事和经理人，这种情况下他究竟是不是用证券交易法恐怕也有疑问。总而言之呢，当年在民进党的力争之下，这个广播电视法纳入了新规定，要求政党不能继续拥有媒体。那么国民党紧急出售之后，如今民进党执政，再用证券交易法指控你当年卖得太便宜，影响投资大众的权益。 那么这个三中案到底应该如何持平看待？我想等法院公开审理啊，一定是一场连台好戏。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好，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台北一周，本次节目到此结束，感谢 Gahman 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简要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上个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造十年以来的月最高纪录，特朗普开始其上任以来对英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美国拒绝在经济制裁上赦免在伊朗的欧洲企业，法国总理公布新的反恐举措。美国明年的石油产量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排世界第一。中国四川的一个化工厂爆炸，造成19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举行会面，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名日本男性五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一周年，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看贸易战之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创新的高度。
各位听友好，中国刚刚公布了上个月的贸易数据，对美贸易顺差和去年同比创纪录的增高了近300亿美元。法新社指出，这一数据很有可能激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怒火，因为正是这位美国总统挑起了和亚洲巨人的贸易战。中国海关宣布6月份中美双边贸易顺差为 289.7 亿美元，比5月份的 245.8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 18%。 彭博通讯指出，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美贸易每月顺差的最高纪录。这些数字是自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生效之前记录下的双边贸易的最后一个数据。美国总统指责中国在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且掠夺美国技术，威胁要对几乎所有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但是自数月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口水战爆发开始，到日前的实际开战，两国间双边贸易在今年上半年就增长了 13.1%， 仅中国对美出口更是暴涨了 13.6%， 进口则增加了 11.8%。 不过北京还是知道这种趋势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中国海关发言人就告诉记者说，贸易争端肯定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对世界贸易也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可是隔洋而居的两大国之间的商业竞争并没有出现丝毫的和缓迹象。北京已经明确表示，因为双方缺乏信任，与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接触尚未在议事日程中。中国商务部也在一份声明中反驳华盛顿的指责，即北京的不公平竞争背后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北京来说，华盛顿明显高估了美中双边贸易的不平衡，而是应在自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不平衡的根源。分析咨询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专家普里查德指出，在这一背景下的结果就是，未来几个月内因为美国的惩罚性关税的实施和全球普遍需求的下降，中国的出口增长将放缓。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野村控股的分析师陆挺也指出，由于经济放缓的威胁，中国政府有可能会放弃在债务和金融风险方面和美国的争斗，来重点扶持经贸活动。他表示，预计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华盛顿在7月10号再次将炮火对准北京，推出一份价值年进口额为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清单，并威胁将从9月起对清单中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
特朗普威胁惩罚性关税不会止步于此，并声称还将对超过40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同样的打击。根据华盛顿的数据，美国在2017年进口以上产品总计达到5050亿美元。去年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导致美国高达3750亿美元的赤字。据北京方面称，2018年上半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顺差为1338亿美元，而2017年上半年则为117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的出口6月的同比增长了 11.3%， 略低于5月的 12.6%。进口则增长了 14.1%， 和上个月的 26% 相比，减幅很明显。据彭博社的报道，分析师普遍认为，未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将放缓，估计增长额度为 9.5%，而进口增长 21.3% 的估计则要好很多，但是和同比相比，专家还是认为中国的国内需求开始减弱。6月份亚洲巨人的整体贸易顺差从5月的249亿美元急剧上升至416亿美元。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本台记者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健康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第三届太阳行太阳能自行车比赛6月15日从法国里昂出发，来自法国、比利时、德国、英国、加拿大以及中国等国的42名选手参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比赛。这42名勇士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高山、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群山草原，穿越中国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和中国中部的盆地和平原，一路到达亚热带的广东，抵达中国的广州。这是太阳行启动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活动。里昂广州太阳能自行车骑行赛同时也是在法中能源年的框架下举行，因为骑自行车旅行应该说同徒步旅行一样，是世界上最环保的旅行方式。但是骑自行车做长途旅行、跨山越岭却并不是每个人所力所能及的事。太阳能或许能够为那些向往独自旅行但却又力不从心的人提供新的可能。太阳能自行车的功能如何？我们所有人在太阳能的帮助下是否都有可能逍遥自在的骑车长途旅行？我们为此采访了里昂广州太阳行的创始人弗鲁里昂·巴伊先生。
Alors, je suis Florian Bailly, 35 ans, je suis le fondateur du SunTrip qui est né en 2013.
我叫弗鲁里昂·巴伊，我是太阳行活动的创始人。这是我们第三次组织活动，也是首次有幸前往中国。之所以要去中国，是因为我本人在2010年独行骑着太阳能自行车走遍中国。我在中国的时候想到了组织法国到中国的太阳行活动，类似巴黎打卡汽车拉力赛一样的活动，沿途没有任何援助。太阳行创建于2013年，首次活动是法国卡萨克斯坦，骑行7000多公里；第二次活动是法国土耳其，来回路程也是在7000公里左右。而今年是在里昂与广州这两大城市的推动下，我们组织了这次从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出发，骑行到中国第三大城市的活动，同时还可以穿越这座传奇的丝绸之路，这大概是地球上最长的一条骑道，或者几年之后人们依然会提到广州里昂这条传奇的太阳能自行车跑道，而我们则会非常幸运地成为先行者。太阳能自行车就同太阳能飞 机一样，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旅行。太阳能可以加快自行车的速度，可以在50天内跨越欧亚大陆，同时也可以使平时不太从事体育活动的人可以远行历险，创造奇迹。我们中有好几个成员年纪将近70，有的还是残疾人。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这些人如果没有太阳能协助的话，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走上丝绸之路。所以对我们来说，组织这次活动也是为了向普通人显示，他们也同样可以创造奇迹，同时也是一次推广新能源的宣传活动。太阳能可以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可以帮助实现人类的梦想。
Grâce aux nouvelles énergies, les hommes peuvent essayer de vivre différemment et aussi aller au bout de leurs rêves.
当然，虽然说普通人在太阳能的协助下都可以跨越欧亚大陆，不过这些普通人还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做好必要的准备，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可以骑上太阳能自行车横跨欧亚大陆。事实上，参加里昂广州太阳能自行车赛的活动者一般都是自行车爱好者，之前多少都有一些冒险经历。我们来听听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
Donc moi je m'appelle Anne-Sophie Rodet, j'ai 37 ans.J'habite à Vancouver, au Canada.
我的名字叫 Anne-Sophie Rodet, 我今年37岁，居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但是我家在法国，就在里昂地区，我本人也是法国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里昂广州行特别感兴趣。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同时我也在我男朋友所在的太阳能公司工作。我特别喜欢猎奇冒险。五年前，我已经骑单轮车穿越南美。我的男朋友也同样和我一样喜欢冒险。十年前，他就骑着电动车穿越了加拿大。我们也一起经历过别的冒险活动，但是这一次，我们不能同其他人一起一直骑到广州。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在今年八月举行婚礼，所以我们只能在中途伊朗停车返回，顺便在伊朗旅行。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希望参观伊朗，之后我们就返回加拿大举行婚礼。但是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观赏每个人自己装配的自行车，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安装自己的款式，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参加2018年里昂广州太阳能自行车骑行赛的42名赛手中有一位是中国人，这名高高的很帅气的小伙子成为在法国的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围着他拍照留念。我们来听听他来自何处，是否也是一位冒险家。
我叫侯黎昭，然后我是2011年到2013年是在法国这边读工程师，然后但是我一直从2006年开始骑自行车，就一直从事自行车的运动啊，还有这个作为业余爱好，然后所以说就自行车的活动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您现在还在法国读书吗？
已经毕业很有一些年了。对，
现在国内工作，
我现在就回到广州了，已经
在广州，
就在广州。对对对。
你之前参加过这种活动吗？
我是之前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次叫 Paris Peking Avalon。是由法国自行车旅游联合会组织的，就是这边的协会组织的，所以我当时就来到这边，从法国巴黎骑到中国北京。对，当时是耗时了150天，在奥运会之前到达北京。所以这是我第二次，然后在亚欧大陆上进行这样的自行车活动。对，是的。然后这一次应该是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就是有一些有绿色、有环保、有能源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那你本人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机器人学的。机器人，对于机械还有电子方面都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个活动就是有很多的有趣的点在里面，所以我就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就祝你成功了，
好的，
感谢你，
谢谢。
如果说前面这两位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话，参加骑行赛的队伍中不乏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女选手，她的名字叫弗朗索瓦兹，她将在旅途中度过70岁生日。弗朗索瓦兹向本台表示，她多年来的愿望就是骑自行车做环球旅游，几年前就骑车穿越了南美洲，但是最近逐渐意识到体 例正在不断的下降，因此选择了太阳能自行车。他说，太阳能既可以让它保持独立，又不会污染周围的环境，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他就参加了。弗朗索瓦兹的梦想是一个无国界的和平的世界。最后，2018年里昂广州太阳能自行车骑行赛的终点站广州，为迎接参赛者们的到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广东岭南集团与法国文化传播中心是这次接待工作的主要负责单位。那么，英雄们抵达广州之后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请听岭南集团在法国办事处经理冯敏玲女士与法国文化传播中心谢婷女士的介绍。
你好，我是岭南集团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这边的代表。岭南集团在这一次太阳之旅活动里面是全盘负责了选手到达广州之后的所有地接活动，包括安排他们的吃住行，请他们游玩广州，听广府音乐，领略岭南风情、广州风情、广州美食这几个主题。而且岭南集团还调用自己在酒店、旅行社，尤其是外语导游方面的优势资源，配合了多位的懂外语的导游，去很好的为这一次选手服务。
大家好，我是那个France Passion法国文化传播中心的负责人，我们是在广州，那我们也是这个活动的官方的合作伙伴。今年从七月份开始，这个活动的组织方就会在我们的广州中心进驻办公。然后在广州呢，因为广州市政府就大力支持这个活动，现在是整个就是广州图书馆会有两层，一层呢是到时候会做这个太阳能自行车的展览用，另一层呢是跟市民的一些现场的互动或者是一些讲座啊的那些活动。那在整个广州的珠江新城有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终点，那所有的选手呢将会就到达花城广场。在花城广场呢，我们也会举办这个欢迎仪式，八月底的时候第一批这个到达。那在每一个选手到达的时候呢，在广州塔还有就是我们广州歌剧院的这个大电子屏上都会显示就是到达选手的信息，然后呢也会为这个选手举办一些这个欢迎的仪式。那么在现场还会有一些分享，就是他会介绍他们的太阳能自行车啊，然后会跟市民一起互动啊等等这些活动，还有一些关于法国文化的，会跟比如说法国介绍法国的美食啊，介绍法国的一些其他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包括会带我们国外的这些选手，因为有十几个国籍嘛，会在我们广州的最有名的一个厨艺学校带他们去参加这个广州粤菜的这个厨艺的一个体验吧，还有茶艺等等这些。
参加里昂广州太阳行的勇士们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抵达中国之后，将受到东道主广州最热烈的接待。但愿太阳能自行车长途旅行也会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旅行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介绍的是一种最潇洒最环保的旅行方式，太阳能自行车长途骑行旅，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谈一谈食用水果蔬菜过多与健康的一些关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多吃水果蔬菜有利于身体健康。法国也提倡民众每天食用五个蔬菜和水果，但是近期一项科学实验发现，在蔬菜和水果表面残留的杀虫剂混合物有可能引起特别是雄性老鼠的肥胖症和糖尿病，因此也引起民众思考杀虫剂混合物会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如何能够更健康的饮食。 现在越来难以预测杀虫剂等混合化学药物会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世界报6月23日载文报道，法国农业研究所和法国国家健康医院研究所在《环境健康展望》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年的时间内，雄性小老鼠摄入低于安全标准剂量的六种常见农药混合物，其结果是导致雄性小老鼠体重和身体中脂肪急剧增加，而且患有糖尿病的几率增加。这个结果主要在于雄性老鼠身上产生，这也是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使用符合卫生检疫标准的农药混合物会导致产生肥胖和糖尿病的后果。法国科学家研究成果也证实了此前法国食品健康网的调查结果，就是人类摄入杀虫剂会导致新陈代谢混乱。法国食品健康网从2013年到2017年之间跟踪了5万人的饮食习惯，发现更多食用有机食品消费者的体重、肥胖和患有两种糖尿病的比率比不食用有机食品者的消费者要低。图鲁兹法国农药研究所食品毒品试验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法国食品健康网的调查结果符合，就是杀虫剂混合物会导致人类代谢混乱。这个研究所的人员介绍，在52个星期的实验时间里，研究人员挑选了6种常见的杀虫剂，这也是在水果和蔬菜上常见的残留物。小老鼠们每天按照欧洲食品安全规定下的农药剂量食用，也是模仿人类的生活习惯。小老鼠的一年存活时间类似人类存活时间30年。研究人员发现，雄性小老鼠的体重有明显增长，为雌性小老鼠的两倍，而且在实验进行了4个月后，小老鼠就发生糖尿病的前兆，就是葡萄糖吸收不良症状。在实验末期，雄性小老鼠测出高血糖，而雌性小老鼠的血糖微高，但是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指数。法国农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强调，最重要的是六种低于有害标准的杀虫剂的混合物，其效果是对生物危害升高。对于为什么雌性小老鼠患病几率相对低，研究人员的解释是，这可能与雌性激素可以在污染环境中起到保护作用有关。国际糖尿病联合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每1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糖尿病。患糖尿病者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迅速增长，这与空气污染、长期坐着不动和饮食过于丰富有关。因此，一些法国专家建议，平日食用生蔬的水果时最好削皮，如食用生菜时，可以先把生菜在含有白醋的水中浸泡一下，这可以减少进入人体中的化学物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肥胖糖尿病有可能因食用蔬菜水果过多引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今天是2018年7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57分，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上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造十年以来的月最高纪录，这或将再次刺激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就会有多大。特朗普开始其上任以来对英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他警告称，英国如果想和欧盟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就要放弃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法国外交部长谴责德国单方面接受美国有关和欧盟互相汽车产品关税的提议。 议，呼吁欧盟统一意见。他说，脱欧的英国就是活生生的教训。美国拒绝在经济制裁上赦免在伊朗的欧洲企业，法国经济部长谴责说，美国不能扮演全球经济独裁者的角色。法国总理公布了新的反恐举措，重点是要辨认威胁，预防发生，打击恐怖组织经济来源，以及强化国际外交合作。美国明年的石油产量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排全球第一。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试图找到日朝首脑会谈的切入点。中国四川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举行会面。中国法院以间�接罪判处一名日本男性5年徒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活语节目的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倪楠播报新闻，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萄牙语节目。
Diariamente cede a nossa programação em português para a África lusófona a partir das 16 horas TMG.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波斯语节目。
اخبار، گزارش‌ها، گفت‌وگوها و برنامه‌های گوناگون رفعی به زبان فارسی را هر کجا که هستید و هر هنگام که خواستید در سایت این رادیو بخوانید و بشنوید.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